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聂士成率领部队援台请战。为什么请战？因为当时湘军王师正部抵挡不住法军的强攻，败退下来了。刘铭传是大怒啊。聂士成知道老上司脾气很倔，于是他主动请战。刘铭传大喜说啊，士成啊，我本来想让你休整几天，你这刚到台湾，可这眼下也顾不上了，战事紧急，就辛苦宫廷了，打完仗你再休整吧。这位聂士成啊，字公廷，也叫聂公廷。随后刘铭传立刻调整防御部署，派聂士成、刘朝佑、苏德胜所部进驻六堵一带，以扼守台北大道，同时在基隆、河北港资、火炭坑、马林坑一带安置了两营人马，牵制法军的进攻。这一部署很快收到了效果，其中聂士成部扼守台北大道，率部坚守阵地达数十天之久，多次击退法军的进攻，致使法军南越雷池半步。到了1885年6月，法军被迫撤离基隆，中法战争取得了胜利。但是聂士成和他带去的家乡子弟兵也付出了惨重代价。上文书说过，他带去了850名官兵，除了战死的，很多都得了瘟疫和瘴病死亡。连聂士成本人因为脖子上生了大疮，差点没死了。等他们返回大陆时，850名精壮士兵只剩下10几名弟兄。临别前，刘铭传大帅拉着聂士成的手颇为动容。宫廷有大功于社稷呀。所以中法战争后，聂士成是一战成名，名气大增，在李鸿章、刘铭传的保荐下受到朝廷嘉赏，以记名总兵检放。时人把他和王孝奇和张高元并称淮军后期的三大名将。中法战争结束了，聂士成从台湾回到直隶芦台防地，隶属于直隶提督叶志超统领。从1893年10月到1894年5月，他奉命勘察东三省边境。就在工作快结束的时候，朝廷让他赴朝鲜的电谕到达了。一接到电报，聂士成知道军情紧急，不敢怠慢，立刻从东北赶回。至于当时朝鲜发生了什么事，聂士成根本不知道。不过近10多年来，朝 朝鲜先后发生了壬午和甲午事变，一直就没消停过。这一次朝廷让他带兵赴朝，肯定是摊上大事了。聂士成的猜测果然没错。1894年2月，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。起义引发自一场蔓延的大饥荒，加上贪官横征暴敛，激起民众的反抗。这一年的三月，起义者占领全罗道古府郡，之后还在那儿白山取得了大捷。眼看形势不妙，这朝鲜政府不跪别的，又向清政府起源了。李鸿章奏请朝廷，决定派遣马步2000，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统领，聂士成为先锋赴朝平叛。后来根据聂士成回忆说，当时军情特别紧急，他返回芦台休息都没休息，带上900余名精壮立刻开拔。6月6号他拜别了亲祠，也就是告别家人，乘火车前往天津接受李鸿章的召见。从中法战争以后，李鸿章很关注聂士成，因为他很喜欢这个来自家乡的将官。聂士成话不多，举止沉稳，忠勇性诚，让李鸿章对他颇为欣赏。这次派兵前往朝鲜任务重大，派谁去呢？李鸿章显然做过考虑，直隶提督叶志超没问题，因为这是自己的老部下。先锋将谁担领呢？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聂士成，所以立刻电令让他结束在东北边境的勘察工作，从速返回。聂士成是6月6日上午赶到天津的，李鸿章的召见前后大概一个小时。他仔细询问了准备情况，包括武器装备、兵员等等，而且交代给了聂士成到了朝鲜该如何如何，特别提醒他注意日本人的动向，不要轻开信端。聂士成都听进去了。临别前，李鸿章一直把他送到门口，目送聂士成离去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告别了李鸿章，聂士成马不停蹄乘火车赶到塘沽。这时营官魏家逊已经率部登上了轮船，他飞马赶到码头，乘小艇出口。其实大沽各炮台皆升旗鸣炮送行。当晚7时，部队开拔了。聂士成部所乘坐的轮船是招商局的图南号，2天以后到达了朝鲜。部队乘早朝在白石浦登陆，随即进驻崖山县。聂士成率军入朝之初，局势还没有恶化。据聂士成自己写的《东征日记》中记载，崖山是一座小城，环堵街山，居民数百家，城内均为茅房，居民峨冠博带，有上古遗风，听说中国兵制， 皆扶老携幼往关。次日，叶志超率大队1100余人次第登陆。至此，淮军2000余人全部顺利抵达崖山。这个崖山县呢，民风淳朴，有上古之风，而且到处都是茅草房。当时这支部队为了尽快平息朝鲜的起义，还不能给日本人有借口。抵达崖山的第四天，聂士成便派人前往泉州招抚义军，同时安抚灾民。由于战乱，当时泉州一带的灾民是流离失所，露宿街头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其状甚惨。聂士成部一边发布安民告示，一边通过地方官员发放银元，暗户赈济，并且帮助他们修建房子，而且要求自己的部队严明纪律，公买公卖，是秋毫无犯。这位聂士成将军治军一向严明，特别是进入朝鲜更是严格要求。6月9日，也就是他的部队抵达朝鲜不久，就赶上连日下雨。为了不骚扰地方，他下令部队分扎各山岗。什么意思呀？不许讨扰老百姓。但是帐篷漏雨呀，做饭都没法做，官兵们是叫苦不迭。当时的营官魏家训向他来请示，说：“将军啊，咱能不能到老百姓家弄点吃的呢？没法做饭呢。”聂士成一口拒绝，说：“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老百姓也很困难呐。”魏家训就说了：“可大伙儿发牢骚有怨言呀。”听到这句话，聂士成很严厉的目光射向了魏家训：“你本人有怨言吗？”哎呦，听到这反问，魏家训没说话。聂士成沉下脸来，向魏家训重申纪律，告诉士兵：“严禁滋扰地方，违者将受重处。”而且聂士成广为布告，说清军入朝是为了保护藩属，保护商民，而且公开对朝鲜居民承诺，部队如有骚扰，韩炳来迎，从重就治。聂士成真的是说到做到。话说聂士成部驻安州的时候，有一个士兵啊，到民间拿了点蔬菜，结果怎么着？聂士成立令割而以寻，全军肃然。拿了颗青菜，结果把这士兵的耳朵给割了。据史料记载，聂士成部是入朝清军中军纪最好的部队。再说聂士成部进入崖山不久，朝鲜政府和义军达成了和解，签订了停战协议。到12号，义军退出了泉州。不久，李鸿章来电，称东学党已退兵，令我入朝军队，即刻整理服装，定期内渡。同时，李鸿章又致电袁世凯，催促日军一起撤兵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聂士成松了一口气，原以为啊，这朝鲜危机已经解除了。谁知道随后的形势突然转变，不久就传来中日撤兵谈判破裂，日本大举增兵的消息，所以局势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再度紧张起来。当时根据聂士成自己的观察判断，他认为日本以水陆大队压韩，据险寻衅是蓄谋已久，而敌众我寡，地利人和，均与我不利，如战正好中其诡计。所以啊，聂士成多次向叶志超建议，并致电李鸿章，说匪乱已平，我军应尽快班师，免起信断。据聂士成回忆说， 他致电李鸿章的时间7月11日晚。第二天李鸿章回电说，合议未定，你们呀暂住崖山。到24日，李鸿章再次来电，声称合议决裂，速备战守。随即调派姜自康人字营2000余人，分成爱人和飞琼高升3艘英国商船到崖山增援。聂士成接到李鸿章的电令，已经是7月25日。可是第二天就传来高升号被击沉的噩耗。朝鲜的局势迅速恶化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高升号怎么被击沉了呢？这还得说日本的圈套。自打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，日本就一直在暗中关注并伺机行动。其实日本垂涎朝鲜已久，从1882年以来就多次挑起事端，不过一直没占到便宜，所以心有不甘。这次正好起义了，朝鲜当局起初啊不打算借用外部力量来镇压内部起义，可是后来呀，这个起义闹得越来越大，有人就提出能不能向中国借兵助脚。对于这一提议啊，朝鲜的高层意见也不统一。朝鲜的顾虑是，一旦向清政府起援，就得负担军费，增加财政压力。同时当时不是签过一个中日天津条约吗？朝鲜发生动乱，一国派兵须先召回对方，而另一国亦可派兵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一出兵，日本也能出兵。日本出兵是朝鲜最担心的。所以为了避免内乱国际化，朝鲜政府一开始只是借用清政府的兵船进行运兵，希望依靠本国军队把起义扑灭。哪成想4月中旬，朝鲜的政府军在白山遭到伏击，全军覆没了。而且起义军是越打越勇，攻克泉州以后开始威胁首都。哎呦，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，本来这个朝鲜国王李希就是个窝囊废，他不能再犹豫了，咱们呀还是向中国起援吧。于是派大臣闵永俊向中国求援。这个闵永俊也是闵氏家族的重要成员，自打壬午事变来多次和清政府的官员打交道，换句话说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。这位闵大人来到袁世凯的住处，和他商讨出兵之事。袁世凯当时负责朝鲜事务，是清政府驻朝鲜的最高代表。根据闵永俊回忆说，这次会谈进行得特别顺利，袁世凯根本就没犹豫，立刻答应出兵。而且啊，他对闵永俊说，朝鲜有难，中国岂能不细心保护啊。 这句话让闵永俊是欣喜不已。袁世凯没有顾虑吗？日本会不会出兵呢？袁世凯也想过，不过在他看来，日本即使出兵，也是以保护使馆为名，规模不会很大。但是，袁世凯的这个判断显然过于轻率了。就在闵永俊向袁世凯求助后不久，日本方面也登门拜访来了。日本书记官郑永邦和代理公使山村俊先后两次拜访了袁世凯。他们都认为这一次朝鲜的匪乱令人堪忧，大损商务，光靠韩人自己无法平定，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出兵代韩平乱。而且这位郑永邦向袁世凯表示，我方政府必无他意。那位代理公使山村俊也声称叛华速待刊。这一下可就让袁世凯放松警惕了。他俩态度不是挺好吗？其实啊，这是日本人在给袁世凯下圈套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如此热情的怂恿中国出兵，这背后必然隐藏着重大阴谋，也就是要把中国拖进战争的漩涡。因为1890年以来，日本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。到了1894年，情况更严重了，日本国内经济下滑，政治动荡。在3月份，众议院反对党对政府提出了强烈批评，要求内阁总辞职。这个政府啊，为了摆脱困境，就决定利用朝鲜内乱发动战争，从而转嫁危机。其实对于日本人的阴谋，李鸿章并非毫无警觉，他电告袁世凯，如果朝鲜确需我国出兵，需出具正式公文，以免日本旁生枝节。6月4日，在收到了朝鲜正式递交的求援书后，李鸿章方才决定出兵，以为这样啊可以名正言顺，万无一失了。但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也过于天真了。就在李鸿章决定出兵的第二天，日本便获知消息，其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立刻以回任为名，由日本陆战队派出800余人担任护卫，乘坐八重山号兵船开赴朝鲜。这个大鸟圭介和袁世凯可是老对头了。上文书讲过，早在甲申之役中，这二位就结下梁子来了，而且这位大鸟圭介还悬赏要杀袁世凯呢。现在他竟然兴师动众地返回朝鲜，让袁世凯是大吃一惊。他立刻询问山村，日本何故派兵？保护使馆，无他意。尽管是这样回答，袁世凯仍然有一丝不祥的预感。他急电李鸿章，称大鸟来，吕生事。可李鸿章不以为然，因为李鸿章这边也有情报。他得的情报是，这位大鸟圭介随身只带了警视厅巡捕20多个人，没有动兵之意。当然，李鸿章并不知道自己的情报不准确，他不知道跟随大鸟圭介来到朝鲜的还有800多名陆战队员。
老老车马威力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秋风
看秋风宝剑孤城。